大家好，我是 Mula， 你现在收听的是 N 观点的 Podcast 版本。如果你想要观看影片版本的话，欢迎到 YouTube 上面搜寻并且订阅我们的 N 观点频道哦。
Hello， 大家好，大家晚安，欢迎来到我们的 Mula 直播节目哦。今天是我们 Mula 第206集哦，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Mula 哦。那很高兴礼拜三的晚上9点半再次在 YouTube 上面跟我们的各位忠实的观众们哦线上相见。那当然你若是 Podcast 的听众，你没有办法直接跟我们互动啦，但是每个礼拜四早上你一样可以听到我们最新的更新了。那我们 MULAI 这档节目是我们 N 观点的分析跟讨论最新的台湾美国的这个重点新闻、政治、经济、商业焦点新闻的一个节目哦。那我会在这个节目分享一些我自己的看法，那我们讲的东西是很多台湾的主流媒体是不会报道的哦，所以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讲应该是一个蛮好的一个补充啦。那也是希望我们的节目的这些内容呢能够让大家增广见闻。那在每个礼拜三的晚上九点半，你喜欢的话可以在锁定我们 YouTube 频道直播。那你可以在因为在 YouTube 频道直播你参与的话可以在聊天室跟大家聊聊天啦齁。那我自己是没有办法参与这个聊天室，因为我忙着在讲话嘛，那但是其实聊天室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人会一起讨论哦。那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哎，欢迎在这个 YouTube 上面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以及在 Apple Podcast 跟 Spotify 上面的 Podcast 平台上面帮我们留下五星留言评价哦，然后多多帮我们节目推荐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我看到聊天室有人在问说要不要聊今天这个有发生一个大事哦。这个如果你没有这个关心加密货币领域大概不知道，但是今天在整个加密货币领域出现一个超级大的大事，就是有一个非常知名的算法稳定币叫 UST 哦，它完全的崩盘，它完全的崩盘。它是怎么样的程度的崩盘呢？诶，我个人认为它在最晚应该明天它的价值应该就会接近于零哦。你知道吗？我两三天前那时候看我 Luna 的那个币的每个 Luna 币那时候的价值可能还有60块美金。好，但是呢到我昨天已经变成30几块美金，今天早上我打开电脑，哎，发现提到18块美金，到今天中午呢提到9块美金。那你知道吗？到今天这个晚上5、4、5、6点的时候，它跌到1块美金了，现在已经跌破1块美金了。所以我这样讲啊，假设你原本有几天前你有价值60万台币的现金放在 Luna 这个币的话，你现在可能已经不到10000块了，那很可能明天后天就会归零。那 Luna 这个币呢崩盘就算了，它还有个它当初它用这个 Luna 币发行了一个稳定币叫做 UST 哦。那很多人哦当初是为了领它的利息，因为 UST 哦它在一个 Anchor 的协议上面可以领到10几个%的利息，很高啊，所以很多人就把美金换成 UST 进去领利息。那现在看起来这 UST 我一两个小时看前看，其实它已经一个UST 已经跌到0.3美元，然后那原本它应该是要挂钩在1美元的，所以我相信哦，这个事件真的是很惊人的一个事件，因为我这样讲，有很多人会破产，我相信这一波会有非常多的人破产，那我觉得全世界上万个人破产都是有可能，所以我们也不要太开心了哦，因为这个我们也不用把，就是这件事情是有人受害的哦。那礼拜五投资好男会跟大家比较深入分析这个算法稳定币的一个灾难啊，其实很多人之前都预言会有这个样子的灾难发生，但是真的发生了啊！但是之前好像看起来也没有发生，就有点像我们预言说，哎，什么事会发生，什么事会发生，但是一直都没有发生。但是，哎，就在这昨天到今天短短的这个48小时内，就是完全几百亿美元就蒸发了哈。那好，那有人说我应该没有差，对，我没有差，因为我只有买一点点 Luna， 那我完全没有买 UST， 所以其实那个部分真的是对我来讲根本是超级九牛一毛。这样讲，我放在 Luna 跟 UST 的总资产，连我的资产的1/10000都不到吧，反正放很少啦，就是好玩而已啦。好啦，那礼拜五的这个 Podcast， 礼拜五的投资好呢，我们就会聊一下这个话题。好，那今天我们接下来就来聊我们今天的主要的话题咯，因为今天不是要聊投资的新闻嘛，今天要来聊这个 第一个新闻来聊台湾哦，一样是疫情相关的一个新闻哦。那这个新闻的我今天要聊的这个标题呢，叫做建议政府啊全面开放第四剂，也就是第二剂的加强针的一个施打哦。那我之前这样一直讲说，哎，我觉得我们的节目可能影响力没有什么馆长呱吉那么大，我们也不是喊一喊就喊水会解冻，但是我觉得我尽一份自己的心力啦齁，那我觉得正确的事情呢，我就来跟台湾政府喊话一下齁，喊话一下。那哎，我聊天室说百万分之一，百万分之一可能有点夸张，万分之一啊，万分之一啊，反正我真的放在 Luna 很少啦齁，就是买一点点好玩而已齁。因为我完全没有研究，那我不会去买我自己会没有研究的东西。我当初会买一点 Luna 是因为我有一天呢、啊、闲来没事，在 Facebook 我自己的个人脸书上就问我身边的朋友，就因为我有很多认识所谓的币圈的高手，问他说，哎，在所有的公链里面，那除了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比特币、以太坊，然后还有 Solana 以外，有没有第四名大家推荐？那时候大家就投票，很多人投出来，就第一名当时拿到的是 Luna 是最高，所以我就买了一点点 Luna， 就一点点而已，哦、就是完全蒸发掉，我也完全不会心痛的这种程度啦。那反正大家就这样，哦、好啦，那回头来讲，我们今天礼拜五我们再来聊这个 Luna UST 这一个东西，真的是还蛮灾难。所以你知道吗？我看到那个 Anchor 当初的利息，你说10几%的稳定利息，你想不想拿？我是不太敢进去拿了，所以就没有去，大概就这样。好，那好，接下来我们来回到我们今天第一个题目，就是来聊，我觉得台湾现在应该是时候要全面开放打第四剂，好，那如果你不是全面开放，至少要针对所有有风险、高风险因子的人都应该要开放。好，那我们前两周我们都在聊口服药嘛，我们在聊这个很有效的口服药 Paxlovid， 或者是比较没有用的这个比较效果稍微低一点的 Molnupiravir， 这些口服药，他们理论上都是可以用在高风险族群的。好，而且呢，哎，我们上个礼拜直播的当天，其实这个指挥中心的用药规定其实就已经放宽了。那我看到过去这一两天，我身边的一些医生的朋友也真的顺利的开出 Paxlovid 了，所以我们还感谢我们的政府哦，真的是在，应该他们也不是听我的话，反正就在大家的监督之下，快速的把 Paxlovid 真的开出来，让大家可以用。所以我们上个礼拜三那个时候聊的时候，应该只是刚开始，就是政府已经做好规定了，也预备要发出药物了，可是至少今天是礼拜三，礼拜一、礼拜二，我身边的医生朋友已经开始顺利的都开出 Paxlovid 这个药给这些高风险的族群啊，阳性的自己带回家吃哦。所以我觉得，哎，这个事情算是这部分算是解决口服药的部分解决。如果你现在真的有风险因子的话，而且你真的是阳性的话，理论上就除非你有用药冲突，因为我们知道 Paxlovid 它有一些用药的冲突，那所以除非你有用药冲突，否则理论上你都可以顺利拿到。好，但是呢，我今天就要再给政府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建议，就是我觉得在现在这个阶段啊，因为台湾政府现在已经开放打第四剂，可是它只是针对一小部分的人可以开放打第四剂。我觉得在我们现在这个阶段，你应该要直接开始开放，让更多人来打第四剂。那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的防疫目标会非常有效。我们刚刚一直讲，我们过去两周一直讲什么？蔡英文政府喊出来的防疫目标叫做重症清零，或者不可能真的清零啦，但是至少重症尽量的去压低嘛。那我必须说这件事情未来两三个月应该会是台湾的疫情的高峰。那现在 Paxlovid 已经可以用了，可是呢，如果你再补充上第四剂的话，我相信未来两个月压制住这个重症的程度一定会更好。好，我们现在讲第四剂这个东西哦，目前台湾有开放哪些人可以打第四剂呢？目前开放的是65岁以上的人以及65岁以下的免疫力极度低下的族群。也就是说 ,65岁以上我们认为它高风险，那么你可以打是第四剂。另外呢，你65岁以下，你只有风险因子是不够的哦，你必须要是那种 免疫力极度低下的族群，举个例子来讲，你可能在洗肾的人免疫力极差，或者你正在进行化疗的人免疫力极差，这些你才能打第四剂。所以它的使用范围是很狭窄的。因为按照现在的标准，65岁以下的有很多人说，我们知道新冠肺炎有哪些高风险因子，心血管疾病是高风险因子，你有心脏病，你有高血压，这是高风险因子，糖尿病是个高风险因子，抽烟是个高危险因子，你如果有肝炎或者是肺部的这个慢性疾病，高危险因子，你如果有癌症，我讲的不是你现在在进行化疗、哦、就是说你可能之前有得过癌症，现在可能已经没有化疗了，可是你有癌症历史，你也是高风险族群。所以其实新冠肺炎即使65岁以下的高风险的人数也不少、哦、那这些人呢，当然现在他是可以用 Paxlovid 的、哦、但是呢，事实上我们刚刚也讲过嘛，其实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使用 Paxlovid 的。为什么？因为他可能有用药冲突，如果你有一些慢性病的药正好有冲突，你就不能用了、哦、我跟你讲，我们来仔细思考一下，如果我们用广义的高风险族群，就是不要只设限那种免疫力极度低下的、哦、就是65岁以上跟65岁以下有那种可以用 Paxlovid 的高风险因子，我认为全台湾大概有400万人或500万人，这400万人到500万人啊，你说用我们目前的打第四剂的资格来说，可能也只有一半能够打，也就是说可能有200万人他理论上是有高风险族群，可是他现在是不能打第四剂的。那我认为啊，现在这个时候就该让他们去打第四剂。好，为什么呢？因为我认为第四剂加上 Paxlovid 啊，这两个东西加起来啊，对于重症清零是很有帮助的哦。那当然了，你说他们可以染疫后就吃 Paxlovid 也很好啦，但是你要想，第一个，他染疫 Paxlovid 用药就是五天了，如果他在第六天才发现，其实已经来不及用了。第二个是，他如果转重症很快，第二天、第三天就转重症，你用 Paxlovid 其实也有点缓不济急、哦、所以其实我觉得一开始让这些人打第四剂是很有帮助的。那在国外第四剂的施打是怎么施打呢？一般来讲就是你第三剂打完之后过五个月其实就可以打第四剂。那台湾是什么时候开始打第三剂呢？台湾的第三剂是从去年12月、哦、初，我记得是12月2号左右开始打，所以其实到5月2号其实第一批打第三剂的现在已经可以打第四剂了、哦、所以我必须说，我认为在目前这个阶段、哦、跟口服药联合合作、哦、第四剂绝对可以大幅降低重症。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聊在国外，我看到聊天室有人在问说，诶，国外打第四剂，国外有没有可以参考的数据，效果怎么样？有，国外有一些数据，包含了以色列，因为以色列是全球全面第一个全面打第四剂，以及还有一些比较零星的研究会研究那个打完第四剂的抗体下降的一个速度。好，所以我们来看，我们来理解这个数字、哦、基本上在国，你应该都会看到一个新闻说，诶，大多数的研究告诉我们第四剂的效果不好、哦、大多数的研究告诉我们第四剂的对这个 COVID 的保护很有限。那诶，这个事情如果我们相信是真的，那你可能就会问我说，诶 Mula， 那你为什么说要打第四剂呢？如果国外的数据告诉我们第四剂对 COVID 的保护效果很有限，那为什么你认为可以打第四剂会有帮助呢、哦、答案来了。好，这当然以下是我个人主观的看法，那我也所以我发表我的意见，那当然是供政府参考啦、哦、大家就这样子、哦、那当然政府当然可以找更厉害的专家来想这样的事情、哦、那我们先来讲我们刚刚聊的所谓的国外的研究，对于第四剂认为第四剂对 COVID 的保护效果很有限，它的这句话的真正的意思叫做，打完第四剂疫苗后抗体掉的速度很快，差不多过了一个月之后抗体就开始快速的下降，然后过了两三个月之后呢，那抗体真的就是掉到非常多、哦、那也就是说打完第四剂后的 maybe 一个月到两个月之间可能会有比较好的防护效果，但是过了两个月到第三个月到第四个月之后，那个效果就变得很差，几乎是没有什么帮助。好，那我们现在讲的效果叫做抗感染，好，就是说完全不会感染的这件事。那我们知道嘛，自从 Omicron 之后所有疫苗抗感染的效果都很差，即使打完第三剂都很差，所以今天打完第四剂下去，它有点像是勉强把你抗感染的能力拉高一两个月之后，第三个月之后其实就不太行了。 但是我跟你讲，我现在要讲一个关键字。我刚刚讲的关键字是什么？就是抗体在一个月之后开始大幅下降，然后大概到两三个月的时候就降到其实没有太大，就是几乎就是反正简单讲就是效果几乎是没有了。所以关键字是什么？两三个月。好，我简单的讲说，如果我们用长线来看，打第四剂抗感染的效果的确是很差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大概就是两个月内把你的防护力将增强一点，但是第三、第四个月之后其实就没有什么帮助。可是呢，大家我们刚刚是不是有讲过一件事？就是台湾的疫情的爆发关键的时间点就是什么？就是五月、六月、七月这三个月啊。所以简单来讲啊，虽然打这第四剂没有长期的效果，可是既然台湾的疫情爆发的高峰是未来两到三个月，那如果我们现在开始打第四剂、哦、当然其实也不可能每个人现在都打第四剂，因为我们刚刚讲第四剂要第三剂打满五个月之后才能打嘛，所以现在简单讲，其实大多数的人可能要到六月份或七月份才可以开始打第四剂、哦、就简单讲，五月份能打第四剂的人也不多啦，因为五月份打第四剂代表你去年十二月就要能够打第三剂的，然后这群人比较不多，但是 anyway， 但是我相信台湾这个疫情啊，现在就是这样讲，我相信到七月份染疫人数可能会变少，可是那个变少并不是变成几百啊，我觉得数字可能也是上万哦，所以我认为哦，你如果接下来开放这个第四剂，虽然它没有办法帮助这些人长期染这个抗疫的能力，可是他有机会让未来这两个月这一群人感染了，但是呢他轻症的几率变很高、哦、为什么呢？因为我跟你讲，轻症跟重症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你体内的抗体的能力。就如果你体内的抗体很好，你的免疫力很好，就是说你身体的体内抗体的浓度很高，就算你感染了病毒，你的抗体就可以很有效率的去消灭这些，中和这些病毒。好，那让病毒无法快速的复制，你后来就慢慢的好了。那如果你身体里面的抗体浓度一开始是比较低的 ，OK， 你染疫了之后呢，你病毒复制的速度比你的抗体中和掉它的速度更快，你的病毒就变得很多，那当然身体慢慢会最后会赶上来，所以最终病毒都会被消灭掉，可是这个中间拖的时间比较久，病毒就有能力去从你的呼吸道入侵到你的其他的部分，包含了我们讲肺部之类的、哦、所以其实、哦、抗体浓度增高其实理论上是可以有效降低重症几率的，所以你知道吗？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让所有的高风险族群都能够打第四剂，我们刚刚讲嘛，现在台湾现在是开放高风险族群里面的一部分，就是高风险族群里面的极高风险族群现在可以打第四剂，可是事实上我认为台湾应该让所有的高风险族群都可以打第四剂，为什么呢？因为你让他们做这件事，你就是大幅增加他们在六月、七月、八月这几个月体内的抗体浓度，而这件事情呢，我相信会非常有效率的降低重症的几率。好、哦，好、哦，所以而且啊，我这样讲，我们再回头讲国外的研究，在国外的研究里面，虽然第四剂哦，长线来看对于抗感染的能力帮助有限，而且抗感染的能力掉很快，可是对于抗重症的能力，第四剂的速度掉的速度是比较慢的哦，也就是说，就是有点类似说，它抗感染的能力打完之后一开始拉高，但是很快就掉下来；抗重症的能力也是拉高，然后也会掉，可是掉的比较慢。哦，所以我相信啊，你现在如果让这些高风险族群在六月、七月、八月打了这个第四剂之后呢，我相信到年底前他们都可以蛮安心的，就是他们体内的这个抗体能够帮助他们，若真的是染疫，他们的重症几率会大幅降低哦。这个其实就跟 Paxlovid 很像嘛，哦，这个其实跟 Paxlovid 很像，就都是降低你的重症哦。它只是一个是染疫前让你打，一个是染疫后让你吃。哦，那可是为什么我说这两个东西，我觉得他们可以相辅相成呢？第一个，我们刚刚讲过什么 ？Paxlovid 不是每个人都能吃嘛，很多人是不能吃。我们刚刚讲高风险族群，可能有一半人是不能吃的，那你怎么帮助他？第四剂你可以帮助他，对不对？第二个我觉得还有很重要一点是，你打第四剂还有另外一个好处是你可以避免医疗资源的瘫痪的。你知道过去两周我们不是都说台湾有医疗资源的瘫痪吗？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确诊阳性的要去急诊 PCR 就占掉很多医疗资源。 好，你要想，如果你今天是一个高风险族群，你如果快筛阳性，你是不是就得去看病去开药？那这个过程是比较占用资源的，对不对？但是呢，如果他已经打过第四剂了，他甚至根本就是无症状，他根本就没有感觉，他就不会去医院占掉资源了。所以其实这有点像是同样都是医疗行为。今天如果有一群500万个人都是高风险族群，你如果让这一群人里面有一半人都打了第四剂的话，那这一群人呢，他未来占掉你医疗资源的几率就变低很多。当然他打针也会占掉一点资源，可是那第一个打疫苗的资源相对是比较简单，它远比这个治疗跟 PCR 的资源的更多，所以你把资源投在这边，你反而会降低你之后在治疗跟诊断这个部分的资源哦。所以我真的很建议哈，政府真的可以去做了。我觉得无论是从这个医疗资源的分配，或者是这个真正能不能帮到这一群人额外的保护，我觉得其实都有。你政府你想要重症清零吗？我真的就是觉得你应该可以去做这件事情啦。齁、哦、我觉得应该是这样。那我看聊天室有人说现在打什么疫苗都没有用齁、哦、中一次最有用。你这样讲齁、哦、我们当然也不能说什么，因为现在的疫苗因为是针对武汉原始株开发，它的效果当然是远低于你直接中了一次 Omicron， 你身体产生的抗体就是针对 Omicron 的极蛋白的嘛。可是后来 Omicron 针对原始武汉株已经突变很多，所以原本的疫苗的确也没那么好有效。可是我跟你讲，你要想那个东西也不是零跟一，你知道吗？就是原本的疫苗打进去，身体里面产生，你假设你产生了100种抗体，这100种抗体有50种对 Omicron 没效，剩下50种还是有效的、啊。所以你现在我跟你讲啦，你就算打了第四剂，大多数人还是会感染。因为我预估台湾到今年年底前可能300-400万人感染都是很合理的，甚至700-800万都有可能。我觉得台湾从现在到年底400-800万的染疫，我觉得是蛮有可能的。那老实讲啦，我觉得你打完第四剂不代表他们之后不会得 Omicron， 可是在他们得 Omicron 的那个时候，其实这些人他们重症的几率是降低很多。那这个东西会什么，就会减少对医疗资源的排挤，那对，然后也会让我们的防疫成绩单更好啊。好，那所以回头来讲，我看到 Lenin 有说嘛， Lenin 说第四剂以色列研究效力没多少，可是你知道这就是我一开始讲的，第四剂虽然目前看起来无论是以色列的研究或者一些其他国家对于抗体掉的速度的研究效果的确都没有很好，可是重点是前两个月的抗体是会拉起来的。所以现在是说第四剂打进去之后的前两个月的抗体拉起来，而这两个月的抗体拉起来对于把如果你染疫从变抗重症的能力会帮助很大，我个人认为是会帮助很大的、哦、所以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了、哦、好，那这是今天第一个话题哦，那就希望政府能够听到咯。我是真的觉得开放第四季真的会有帮助 哦。哎呀，我看聊天室有一位这个家说继续打下去要面对一次疫苗的回答不如中一次，我觉得不是这样子。我跟你讲，疫苗的风险其实是非常低的哦。那打一次疫苗加上打在之后再中一次 Omicron， 两个加起来的风险绝对比直接中一次 Omicron 低哦。所以这个就是一种几率哦，这就是一个几率的一个概念哦。好，那我们接下来要聊聊通膨哦。我们今天第二个话题叫做智障的智长计划。白宫智障的对付智长计划。那什么是智长呢？智长就是这个停滞性通膨啊，叫智长啊。那在昨天晚上、哦、我们的美国的总统拜登他们在就进行一个演讲，那这个演讲记者会了，就慷慨激昂的说我们拜登政府有个计划要来干掉通膨，这个叫做 Biden Harris Inflation Plan， 就是我们拜登跟哈里斯就卡马拉哈里斯他副总统，我们的这个政府要干掉通膨的一个计划听起来很厉害对不对但是你如果昨天有听，我昨天有听呢、欸，我昨天大概没有全场听，我再听个七八十%哦，真的是全场废话，全场干话， 老调重弹，全部都在政治口水战，但是没有提出半点能够解决通膨的东西哦。哦，所以我们今天第二个话题来聊这个。那当然啦，拜登为什么要开这个会？为什么要开这个记者会？因为很简单，但他也知道通膨严重。好，那大家都知道美国今年年底要做这个期中选举，众议员要改选，三分之一的参议员也要改选哦。可是如果继续通膨这样下去，哎，拜登政府也不用选了啊，会死得很难看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做一点事，让选民知道我们政府有做事、有计划。哦，通膨搞得很烂，都是共和党的错，不是我拜登政府的错。哦，他的记者会的大意就是这个样子。哦，但是我们今天就不要讲他的政治口水了。你如果昨天有听他们的那个，听拜登的记者会，你真的会觉得很傻眼。他大概每三句话就有一句说，共和党的计划超烂，就是共和党害我们的。我有伟大的计划，但是共和党挡住我了啊！共和党想要对一般人加税，但是我可不是这样。就是他在讲，他每三句话就攻击一次共和党。但我们今天就不谈这个，我们来谈他的计划。因为老实讲啊，我今天哈、哦，我必须说啦，我今天在我的脸书发了一个，说我其实理论上民主党应该有很多经济学家。我不知道任何一个有良心的经济学家会去背书拜登政府的这一个抗通膨的一个计划。任何一个稍微有理性、任何稍微尊重经济学的一个经济学者，都会认为拜登的抗通膨计划是胡扯。你知道，民主党里面有很多支持、很多诺贝尔奖得主，哎，民主党的阵营有很多诺贝尔奖经济学家是支持民主党的。那但是他们看了这么荒腔走板的计划，居然没有出来炮轰哦，这个真的是有点，我觉得是违背专业良心了、啊。我觉得这东西叫违背专业良心了、啊，就是说，当然，可我们不能排除有极少数的经济学家，他整个脑袋已经坏掉，就已经很偏激了，说他认为这个东西有用。绝大多数的经济学家理论上应该是要很理性的，好、哦，可是所以我相信。100个民主党的经济学家里面，应该有90个人都觉得拜登的对付通膨的计划超烂的，是根本是错误的解方、哦、但是呢，他们有没有那个道德勇气跟这个专业的一个良知哦，愿意出来炮轰，还是就是、啊、因为这是我支持的政党，我没有办法说他不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这个是我真的是。我如果是一个支持民主党的经济学家，我看了这样的计划，我会觉得我不出来骂，真的是有点那个怎么样，人格有点受伤的感觉。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Biden Harris Inflation Play， 拜登总统、哈里斯副总统两个人联手推出来的抗通膨计划。那其实他们在这个Biden Harris 的 Inflation Plan， 它下面有加个副标啊，简单讲就是什么啊 ，Lowering your cost and lowering deficit 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计划啊，就是降低你的生活的成本，以及降低我们政府预算的赤字。我们认为只要做到这两件事情，哎，通膨就会解决。好、哦，真的吗？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大方向。其实我跟你讲，你光听它的大方向，你就知道它完蛋，因为这两个大方向都是错的。好、哦，第一个降低费用 ，lowering cost。他说：“哎，物价变贵了，没关系，我们怎么帮助大家呢？哎，我们多发一点补助给大家，好不好？所以你没有钱买能源，是不是？我给你一点。好，你养小孩很贵，觉得很辛苦的，我给你一点补助。所以简单来讲，他的计划有两个大项，第一个大项叫做补助。哈、哦，简单来讲，什么东西都变很贵，好，没有关系。那你觉得很贵，那我给你一点点钱，你买起来就不会那么贵。”我跟你讲啊，这样子能解决通膨吗？解决不了通膨啊。的确有一部分人在买的时候可能会稍微觉得便宜一点，可是物价是不会掉下去的。为什么？因为当你拿钱来补助大家买东西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大家的购买力是增加的，购买力增加，大家就会买，继续去买这些东西。需求不会降低，需求不会降低的话，物价要掉下来就很难、哦、因为物价这一次的通膨最大的问题是来自于供需的问题，而如果你今天、哦、用这种方式，事实上是解决不了通膨的啦，就是有点那种有一部分人拿到补助的，或许会稍微他的压力稍微降低一点点，可是通膨不会解决，而且大多数的人其实也还是会受害于这个通膨，所以第一个。 这样它的所谓的 lowering cost 补助这件事情是对于解决通膨是没有帮助。接下来讲呢，我们来讲降低赤字。好，那降低赤字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解释，就是因为其实我们之前有解释过通膨啊，就是通膨有好几种，那但是有一种特定的通膨是降低赤字的确会有帮助的。那但是呢，请问拜登政府要撒大钱怎么降低赤字？我政府要花很多钱，我怎么降低赤字？不太可能，对不对？所以他就说啊，那我就多收点税吧。我们降低赤字的方法就是我们要叫有钱人缴税，我们叫企业多缴点税，他们缴的税太少了，我们好好跟他课税，我们的赤字就会降低了。那赤字降低了，我们政府就不用整天印发国债。好，那发国债就是会增加市面上的货币的供给，所以会降低美元的购买力，所以我们就可以少发一点国债，好，美元的购买力就会降低。好，那基本上，所以你听完他的这个副标你就知道完蛋了。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所谓的补助这件事情是无法解决通膨的，那整个市场的供需会被持续推得更加的失衡，补助无法解决通膨。第二个是什么？降低赤字在一定特定的状况下是对通膨是有效，但是并不是这一次通膨的解放。好，这样讲，降低赤字这种做法，像当年国民党来台那个时候，旧台币换新台币的那个时候，那种时候的状况，降低赤字是有效。就是简单讲，今天你的通膨是来自于政府信用的崩溃，然后大家相信不相信政府还得了债这件事情，那这种状况下会出现很大的通膨，那种恶性通膨。可是美国这次全球这次通膨也不是这样做，这次全球的通膨是来自于什么？供需嘛，所以其实赤字这件事也不是解决方案，所以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讲一下他的计划的荒谬。我跟你讲，他这个计划最荒谬的反而就是能源的部分是最荒谬的。那我们现在讲第一个，当然大家知道因为油价一直涨嘛，所以现在美国人很痛苦，是因为美国人常常开车，可现在油价涨超多，你去开车去加油都很痛苦。然后呢，拜登他的做法一向什么，一向是怪到普丁身上，所以你知道吗？他们现在的就是有个名词叫 Putin's Price Hike，就是普丁造成的涨价，就是所以他的那个第一个计划叫做 Blunting the Impact of Putin's Price Hike， 就是我们要 blunt 就是那个打击的意思，所以就是我们要来打击普丁的通膨造成的这个影响，所以他现在把所有能源的涨价都怪到普丁上，这当然是很夸张。为什么？因为最近油价大概是100块左右，普丁开战之后油价有一度冲到120，但是你要知道在普丁开战之前油价这就是90-100左右了，所以其实油价已经有点回到普丁开战前的一个水准，所以但是美国的油价当然是不太会降下来的，因为这个前端的那个原油跟后端的石油中间还是有一些没有那么快速的传导价格的一个状况。好，那接下来他就讲他的这个对抗能源价格的一个策略。第一个是之前讲的啦，就是我们要释放战略储油，那这个是一个短期的一个东西啦，就是你战备储油再怎么释放你之后还是要补的，因为战备储油是干嘛的？战备储油是让美国用来打仗用的，好吗？你今天美国的那个航母舰都要开到哪边是不用战略储油吗？美国的战斗机要飞是不用战备储油吗？战备储油是打仗的时候如果需要一些工业生产是要用石油的，所以战备储油是为了打仗用，所以今天你短期内释放可是长期内还是要补下来，就是它可能短期内有一点小帮助，那第二个是哇，拜登再次提出说我要去惩罚那些美国页岩油厂商，就说我们明明有你们手头明明有很多联邦给你的开采许可，可是你们却不开采，我现在要去惩罚，我们要给你们收钱，就如果你手头有个开采权某个油井的开采同意权，但是你却不去开采，我要给你罚钱。我跟你讲，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错误，就是你知道为什么页岩油厂商不鸟你，是因为你们对他就是很不友善，结果你现在最新的政策持续对他不友善，你一直以为他们是有很多挖油井可以挖，但是他不挖，真的是这样吗？其实并不完全是这个样子， 拜登在这里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事实上，美国的石油的协会一直说喊话说，拜登你应该多发一点许可，跟多租借一点联邦的土地让我们去开采。可是呢，拜登政府他在2021年上半年的确给了一些不少的这个开采同意出去，可是到了2021年下半年，就去年下半年就开始少给很多。哦，那为什么呢？因为拜登政府说，你手头不是很多闲置的话，你为什么不用呢？你为什么一直要叫我给你新的这个开采的 permit， 开采的同意，而是不去把旧的一些一部分的闲置哦？他们大概有不到十分之一的开采许可是闲置，就是美国整个石油的这页岩国是手头有10万张左右的开采执照，其中大概有9000张是目前是没有真正的在开采，有9万多个是已经在开采。那你说拜登政府就你还有9000张闲置，为什么不用？你这9000张不用，我要罚款。那是我不想给你新的，不太发新的许可给你。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中间有个矛盾？矛盾在哪边？我说为什么现有的这些页岩油商手头这9000个不用掉呢？你这9000个用掉，拜登可能就不会讲话，可能就会发新的给你。那，这边的矛盾在哪边？事实上这里面背后有一些原因，那背后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可能是来自于说，你说现在有很多有9000多个许可，可是你知道美国这个许可是有点类似说，你把它当成是我现在跟你讲，我这里有3口井，我要3个许可，就它是针对特定的井的，所以有目前闲置的许可有可能是厂商评估这个点的效益很差，有点类似说我当初租了一大块土地，我觉得我本来以为这块土地呢可以开5个油井，开10个油井，可是呢，我认为会有很多，但可是当我开了第一个，开了第二个之后呢，我发现靠，我当初预估错误，这个地方的油产量可能很少，或者是品质不好，所以那请问接下来你明明一开始取得10个许可，但是你开了前两口井。效果很烂，你后面的8口你会开吗？你不会开嘛。所以虽然有一部分是闲置，可是不代表那些闲置的就一定可以拿去使用。为什么呢？因为你可以想嘛，假设今天美国的页岩油商跟一口气跟这个美国政府要了几万个许可，你觉得这中间不会有一部分是判断错误，就是我真的开采下去发现没有什么油的地方吗？所以一定有一部分的许可是不会真的用到的。好，所以拜登政府整天在喊这个说你有9000个许可你又不开，这其实是有点问题的。是第一个，可能这一批油井不见得是那么好的品质的，那你是页岩油商，你不可能去开一个会亏钱的嘛。我如果开某个井，开同样2个井，一个开下去一天产量可能是5000桶，另外一个开下去一天产量只有500桶，那可是成本可能差不多，你会两个都开吗？其实不会的，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好，那接下来拜登政府还有第二个问题哦。第二个问题是，拜登政府的确有持续的在发许可，就是发开井的许可，可是拜登政府没有持续的租借联邦的土地去给油商可以开采。这有点类似说，好，我们当年租给你的土地呢，中间的那些许可你申请啊，我或许会给你，可是我现在不租给你新的土地。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是油商，你本来想说，诶，我当初租了这些土地让我开这些井，可是这些井会开完，对不对？这些井会开，所以你应该让我开租新的土地，让我未来可以继续开。那现在你可以把土地想的是有点像是库存啊，那开采的许可就是把库存卖出去。可是你现在问题来了，你现在因为拜登政府他们的核心支持者有一群人是反石油的嘛，他们是环保团体，是比较反这个页岩油产业，所以他现在为了应付这些人，他们现在就说，好，我不再租新的联邦土地给这些页岩油商。好，那你现在回头来，你是页岩油厂商，好，我现在如果把现在东西开完，我未来我就没有地方可以开啦，所以你如果希望我开，那你要不要再额外再租一些新的土地给我？哦，那这样子我才不用担心我把现在的东西开完之后我没有东西可以开。所以这也是第二个问题。那还有第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页岩油厂商自己的考量啊，自己的财务考量，就是你每开一口新的井，你要开每开一口新的井，你要花很多的前置的成本。那所以 页岩油厂商现在当然是很赚钱啊，这从去年到今年，页岩油厂商是很赚钱的。为什么？因为油价很高。可是问题来了，页岩油厂商前几年都亏钱哦，而且一直亏，已经亏了好几年了。所以你今天是页岩油厂商，我今天赚钱的，可是我前几年亏钱，我这时候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你拜登政府一直叫我去开，所以我把我赚到的钱再拿去开新的油井，哦。就是我拿去当做资本投资、资本支出，所以我的现金虽然赚出来，对不起，我还得花进去，就有点像，假设你今天是什么海运公司，你说我今年赚了100亿，可是我拿这100亿全部都去买新船，都去买船，那所以其实我的股东就分不到钱，因为我的现金全部用掉。那对于页岩油厂商，他们也会说，可是我前几年亏太多了，我觉得我要回头来弥补我股东。你觉得这样子有错吗？我觉得这样子也不能说他有错，对不对？就是说人家现在赚钱，但是他前几年亏钱，他想拿这个钱来弥补亏损，也不能说是错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哦，拜登政府在虽然喊着希望页岩油厂商多开采，可是他们目前对于页岩油厂商还是非常非常不友善。哦，我这样讲啊，你希望他们真的采油，那要怎么做呢？很简单嘛，就是对他们友善嘛，土地多租，多给这个那个开采许可，然后立一个法案，保证未来十年、二十年不会收回这些土地。那我跟你讲，页岩油厂可能就可以放心增产。你不这样做嘛？你一方面骂他不生产，可是一方面什么又开始针对他做出各样的刁难？那你真的觉得页岩油厂商会理你吗？的确，美国的页岩油厂商不能说没有能力还在继续在增产，其实他们是有能力在增产的。可是我们刚刚讲这几个状况都会造成他为什么要增产，他没有理由要增产的。第一个，剩下的那些许可对他们讲可能未必是最好经济效益最好的油井，你又不让他们承租新的土地，然后呢，就是我跟你讲，拜登政府都讲一半啦，他就说我有给你开采许可，可是你没有给他新的土地，就你懂我意思吧？就是你理论上你要开采，你要租土地，然后加上开采许可，就是好。那你现在是把旧的土地的一些开采许可，你还是持续的有在给他。其实去年下半年也变少，可是你现在不租给他新的土地，那人家库存没有啊，这有点像是你是一个厂商，你的原料断货啦。虽然你仓库还有蛮多原料，可是你的原料有点断货了，你敢大量生产吗？这也是个问题，对不对？哦，那个有人问我，觉得最有效的长期保证是什么？我觉得最有效的长期保证就是两院去过一个法案，一个叫做石油产业保障法案，保障多少年这个什么联邦的什么规定，什么土地租借规定都不会改变，类似这个样子，过个法案产业就会相信你，其实就是这个样子。好，但是你不过这样的法案，当然我觉得他当然拜登他有问，他当然也没能力过这个法案，因为这个法案可能他们自己民主党内部就会内战的啦。但是你不给这种程度的保障，你不给这种程度的保障，你能够让人相信你吗？哦，好，我觉得真的这个要过，就是 American Drilling Act 叫做 ADA 哈，这个法案过了，其实就可以。好，有人说没声音，是说你们现在听不到我们直播的声音吗？应该不至于吧，我这边后台看起来正常了。好，好，那拜登针对能源的第二个政策叫做多投资绿能。哦，当然啦，我必须说，的确油价涨，哦，你多投资绿能，你未来美国的能源就比较不会受到油价影响，这是真的。哦，我不会说这个方向是错的，但是多投资绿能，你有没有想到有这个一个很大的问题，叫做等你的绿能投资开出来，开始对能源价格有影响，已经是三年、五年以后的事情了。这个就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嘛。你说好，我们要打击通膨，现在油价这么贵，所以呢，我们要在全美多建多少个风力发电站，多建多少个太阳能的发电的能量，可以，你可以做，你可能两三年把这些都做完，很厉害。然后呢，三年之后发挥效果，你救得了现在通膨吗？也救不了嘛。这就是一个远水救不了近火嘛。好，哦，那下一个是什么呢？ 下一个是说我要全力投资电动车跟充电站。好，这个可能也是有点棒，为什么？因为石油 一大部分是来自于汽车的开车要用油，所以如果很多的车都变成电动车，石油的需求也没有那么多。可是一样嘛，你看现在美国电动车最能做的就特斯拉了，其他厂也开不太出产能。等到美国有类似，不要讲全部啦，有三分之一的车是电动车，那可能都要五年以后了。所以这个也是远水救不了的近火。而且我们常常讲，你为什么每次你讲电动车都不谈特斯拉呢？你就是对特斯拉非常大小眼的哈。身为特斯拉的股东，我批评你一下。但是我这样讲啊，我必须说我认同加强发展绿能这个方向，也认同推电动车的方向。可是这两件事要帮到解决了现在的通膨吗？我们现在讲的通膨是讲你要解决五年以后的通膨吗？不是吧？我们现在讲拜登政府要落选了，不，你年底启动竞选要被教训了，讲的是现在的通膨啊。所以你知道他的计划就是很荒谬，你知道吗？就是他好像讲了我有很棒的解决能源价格的计划，有吗？没有。第一个骂石油公司解决不了，发展绿能发展电动车五年十年后可能解决，你现在没办法解决啊，这很荒谬吧。好，那接下来我们讲其他的项目。接下来其他项目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不是要大撒钱吗？他要想撒哪些钱呢？我们要补助美国的药物的费用啊，因为美国的药价是蛮贵，特别你如果没有保险，我们要降低处方药的药物。那怎么降低呢？一样嘛，限制价格加砸钱嘛。第二个什么？我们要补助农业。怎么补助农业呢？我们鼓励农夫多多生产。通常又要砸钱啊，砸钱下去不要求农夫多多生产。那第三个呢？幼儿托育啊，就是你大家养小孩很辛苦啊，所以我们要降低你们的这个成本，怎么降？通常哈，民主党不喜欢直接发钱给父母啦，所以他的做法是拿钱去补助这些幼儿园、这些小学、这些就是补助这些，就是民主党喜欢补助，不喜欢发钱。然后虽然他前两年也发很多钱，可是民主党的传统真的喜欢补助，所以他比较喜欢把钱拿去那个透过所谓的建制派的管道，然后把钱拿下去补助，而不是发钱给父母去用。但是一样啊，反正就是有点类似说，在台你换成台湾的角度来讲，就是像我小朋友念幼儿园嘛。那政府可以发钱给我说，你拿钱去缴幼儿园。可是政府可能怕我说拿到钱我拿去喝酒喝掉了，拿去打电动打掉，所以他说，我跟你讲，你小孩去念幼儿园本来学费是20000块，可是我跟你讲3000块我直接给幼儿园，你只要缴17000。他们的做法大概比较偏向这个样子，就用补助的方式啦。那所以药物、农业以及这个幼儿的费用，他们都是想要用撒钱的方法来解决。他能不能帮助到一点人？有了，他可以帮到一点点人，但是他能不能解决通膨？就像我跟你讲，不会解决通膨啦，因为这次的通膨是供需嘛。那下一个，哇，他下一个打击通膨的项目也是讲得很屌。他说，我跟你讲，我们就是要建立基础建设，我们要解决供应链问题，解决了把基础建设做好，供应链做好之后就不会通膨。大家有没有听到这个东西？突然有几个字吸引了你的焦点，叫做基础建设啊！没错，这个东西不是新东西啊，这个东西是我们几个月前有聊过的。美国拜登上任之后，第一个就是一个之前那个这个救助法案也有，就是他之前很自豪的，我们终于有个两党合力通过的 bipartisan 的基础建设法案。我们之前也聊过拜登的大基建计划，所以他不是新计划，他只是说我告诉你我很屌，我要做什么，这个基础建设盖好，供电搞好，我们就可以了哈，我们就不会通膨了。好，这个东西呢，我们几个月前通过的基础建设，这不是新东西。然后呢，还有个大问题是什么？这个东西搞好也是几年以后的事情了嘛，你懂我的意思吗？这个东西也救不了现在的通膨嘛，这个东西在目前反而会增加通膨。为什么呢？你花钱做这些基础建设，是不是就会缺工？大家在抢工人。Intel 在亚利桑那建厂，那个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建，然后你要解决供应链，所以现在开始盖晶圆厂， 要不要土地，要不要工人，要不要水，要不要电，要不要原物料，都要。我告诉你，你现在你这个基建法案我也不反对哦。我认为对美国长期来讲不是坏事，可是它在今年跟明年应该都是通膨的创造者，而不是通膨的解决者。所以这个就是很荒谬。然后他还喊了一个很夸张的一个口号，就是说我要盖100万个低便宜的房子给大家住，住不起没有关系，我政府来盖100万个。哇，真的是非常凯因斯，真的是非常大政府。我跟你讲啦，他根本做不到这件事情。我跟你讲，他让他就算连任，他连10万个都盖不出来，还什么100万个、哦、所以这个就是喊大话了、哦、所以我们简单来讲他的这个，我们简单的来讲这个、欸、有人说那个什么高雄夏利克绿豆冰沙高一热河店、啊、加入会员签到，这是广告、欸、我跟你讲这个是广告也不错、哦欸、我觉得这个赞 哦, 哦那个有智慧、哦、好啦，那我这样讲、啊、所以简单讲我们 summary 一下拜登的计划，叫做现在通膨很高怎么办呢？哎啊，那我跟你讲，你给我多一点钱，我把钱花出去，你们一起授权给我，我多花一点钱哈，我可以补助你们啊，你们就没有压力，没有那么大了。然后呢，我们补助产业，这个产业耕耘下去呢，说不定5年10年之后有机会降低通膨。好，问题来了，没有钱怎么办？哎，你想花很多，你希望大家给你钱，那你没有钱怎么办？有，我跟你讲，我拜登政府有计划。我的计划是什么呢？加税嘛。企业有钱人他们太邪恶了、啊、我们要让他们付他们该付的。他们很喜欢讲，拜登很喜欢讲，希望他们 pay the fair share， 就是他们要付他们合理的那部分啦、啊、简单讲他就这么，企业跟有钱人现在付的太少了啦、啊、所以呢嗯，我们要那个嗯，多扣一点、哦、这样子我们就不，我们虽然我们花的钱更多了，可是因为我们也狠狠的跟有钱人课税，所以我们赤字反而缩小，它的概念大概就这样子、哦、好了，那我们刚刚已经跟大家讲过了嘛，这上面讲这些计划是解决不了通膨的。我觉得我们从台湾的角度思考就好，假设今天台湾的鸡蛋、啊、前阵子台湾鸡蛋不是很贵嘛、哦、大涨价，一颗涨到20块，诶，政府说的确太贵，所以我决定每颗鸡蛋补助5块钱，然后让我们的消费者15块就可以买到鸡蛋。你觉得蛋价会因此滑落吗？当然不可能、哦、其实台湾今年的那个鸡蛋之荒，政府也做类似的事情，就是、啊、政府就是去强迫也是要给补助。我跟你讲，这个左派政府的想法都是差不多。我跟你讲，蔡英文政府也是很多时候那个他们特别农业政策是左到不行哦。哦啊，回啊，那这件事情能够打击通膨吗？当然打击不了通膨。好、哦、啊，台湾还算比较小的国家，所以台湾可以用那种比较那种政府给你压力，逼你那个处理一下哦，那还多多少有点用。我跟你讲，事实上这个方法是没有，因为你不让市场供需机制解决嘛，理论上价格变高，大家增加供给之后，价格又会下来的哦。所以你用补助的方法，你并不会增加供给，因为没有人要增加供给。但是呢，你的需求会持续拉高，所以通膨只会继续烧。而且你知道吗？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你能补助一个项目，你能够补助千千万万个项目吗？哎，现在是万物皆涨哎，所以你能补助一个项目，你能补助千千万万个项目吗？这就是这个拜登政府的一个大问题，因为他完全，我刚刚一开始为什么说，我觉得民主党的经济学家真的是，你们的专业到哪里去了？你们的良心到哪里去了？拜登政府是完全违反的对付通膨的经济学。好、哦，那讲到经济学，我们就要来讲什么？我们就来讲为什么降低赤字没有办法对付这一次的通膨、哦、因为我跟你讲，传统的通膨大概有三种、哦、第一种通膨来自于供给不足、哦、简单来讲就是大家都要这个东西，可是突然我没有货了，我货变少，所以我就变很贵，对不对？供给不足、哦、会造成通膨。第二种通膨是来自于需求增加，就是诶，我产量可能都还蛮多的啊，可是因为大家很喜欢这个东西，越买越多，所以什么诶，我的东西就可以涨价、哦、需求增加、哦、我即使涨价大家还是要买，需求很强，产量即使是 即使没有供给不足还是可以涨价、啊、供给不足跟需求增加都可能会造成通膨、啊啊、通常这两个东西有时候会一起发生，这叫做供需同时失衡。 供需同时失衡的状况下就很严重。那其实这是这一次最大的通膨的问题，就是供需失衡。接下来我们要讲有第三种通膨的问题，就是法币的支撑力不足、哦、那所以就造成了大家对于法币丧失信心，购买力下降、哦、那所以这个东西我们之前有讲过一集，讲旧台币换新台币四万块换一块钱的这个故事，有跟大家讲过四万块台币换一块台币新台币那个事情，那个时候就是法币支撑不足了。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国民党政府在中国印金元券嘛，那金元券又可以换旧台币嘛，那在金元券印太多嘛，就是它乱印嘛，所以让旧台币也失去了信心、哦、市场的 credit， 所以最后什么旧台币可能就是一天早上100块的东西晚上就要10000块才能买、哦、就是这个样子、哦哦、所以这个是法币支撑不足。那砍赤字，降低赤字规模，的确可以解决第三种通膨，就是因为通常这种所谓的这种印过多钞票的通膨，就是通常是、啊、我政府没钱了，但是我又要做很多事，所以我就偷偷印很多钞票，然后把这钞票拿去花，可是每个钞票的购买力会降低嘛、哦、所以这个就会造成通膨，市场的信心会对它降低。可是好，那你政府如果能够有效的减少赤字、哦、就像台湾当时旧台币四万块一块新台币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美元来了、哦、因为美国的援助来了，所以让政府不再 没有大家开始对政府的支撑这个货币的购买力是有信心的，最后就撑住了。所以降低赤字可以解决第三种通膨，叫做法币的支撑不足，可是砍赤字解决不了供需造成的通膨。所以在这一次的通膨呢，砍赤字根本不是对症下药啊。那就是你知道为什么拜登政府这次要讲砍赤字吗？因为他很怕别人骂他说明明都通膨你还想花这么多钱，所以他一定要找个理由给大家说啊，没有没有，我跟你讲，我虽然花这么多钱可是通膨还会改善。为什么呢？因为我赤字是降低了，因为我会收很多的税，我会收很多很多的税、啊、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他们会，我跟你讲，他们也不是傻到知道说砍赤字对这次的通膨没有什么帮助，可是他，你知道他们就是要有个理由，因为他们前面喊的要花大钱的计划，你花大钱人家说你花大钱只会增加通膨只会降低通膨，那他就要找个理由说、哦、我告诉你花大钱我还有能力降低通膨哦，因为我会砍赤字。其实拿错的药来治错的病啊、哦、这有点类似说你明明是肚子痛你却给他吃一个发牙痛的药，这很愚蠢嘛。同样都是止痛药，可是有的药是治肚子痛有的是治牙痛的、哦、这是啊，我跟你讲他，你就因为他名字上面写的止痛药就拿来用、哦好，因为我想大家都知道嘛，这一次全球的现在的通膨是来自于供需的问题嘛，供应链出现问题，由供应的这些原物料涨价造成的通膨，那这是供给面，需求面也因为有大撒币、哦、再加上疫情期间大家狂买商品、哦、这个部分也把需求拉高，所以供需失衡才是这次通膨的原因。那再加上后来大家不愿意出来上班、哦、所以因为疫情很多人就领了很多失业救济金、炒股不要出来上班，所以薪资也开始暴涨，薪资企业过度暴涨，薪资增加也造成了更严重的螺旋通膨。所以我告诉你目前通膨完全是来自于供需，并不是来自于法币支撑力不足、哦、那所以现在完了拜登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我要补助，我要撒钱，怎么解决得了呢？你透过补助帮到一部分的人是没有错，我相信可以帮到一部分人，可是你把需求维持住甚至还会拉高哦。然后你透过去课企业的税，你是不是降低了企业增加供给的诱因？因为我本来增加供给我可以赚更多钱，可是我赚越多的钱要被你课越多的税，企业可能就是说那我不要那么多增加供给了。所以你课的税 越多，企业要增加供给的诱因就越低，所以你一方面维持住需求哦，但是另外一方面反而让供给的诱因降低哦，你怎么会解决通膨呢？你怎么会解决通膨？你怎么解决了现在供需失衡呢？好、哦哦，所以为什么我今天的题目叫做滞胀的滞涨计划？哎呀，你知道我 拜登政府想要透过这样的计划打击通膨，根本是不要做梦哈。我想第一个他的东西没有效，但他的东西就算有效也都是几年以后的事情了。所以那我非常讨厌这拜登政府的最讨厌的一点是，我觉得他们很多政策都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去服务他们的内部的那种进步派、进步左派的主张。所以呢，他们之前就一直很想花钱去做那些所谓的包含我们刚刚讲的这些绿能啊，或者是社会福利啊，然后但是他们之前的 BBB 的法案不是被挡住了吗？他们的 BBB 法案不是被挡住了吗？所以呢，我告诉你，现在有通膨了，好，我告诉你，我们用通膨这个理由，我们再来要求大家让我花这个钱。你知道，这有点像是拜登政府从他们一上台就想花很多钱在绿能，花很多钱在气候变迁，花很多钱在这个社会福利，花很多钱，然后他们在前面前几次钱有花一点出去，但是后来花不出去，在基建法案被挡掉一大部分，在这个 Build Back Better 这个法案又被挡住，所以他有点像是我本来以为我当了总统，我可以花这么多钱啊，随便举啊，花这100万啊，假如有点像你今天继承了一个遗产啊，你觉得我可以花这100万，结果呢，居然这个有个规矩让你花不了，因为他们在参议院他过不了 filibuster， 所以这个100万里面他只花了20万，可是你就说我剩下80万，我很想去买一台车啊，但是人家就不让你买车。然后他们现在是遇到什么事情都拿一样的计划出来，他们遇到这个基建也是拿一样的，我想花钱在这些东西上面，遇到这个要拯救美国经济也是要花这些项目，遇到通膨也是拿这些项目，他们就永远都是拿出一模一样的花钱项目出来，不管那个题目是什么，就是说我跟你讲，我要花钱打造绿能啊，我要花钱怎么样怎么样，你知道吗？我真的觉得，你知道有些时候我们对他政府是有点期待，就说好啦，现在通膨真的很严重，你能不能端出一些新的计划来让我们愿意支持你打击通膨？如果我是共和党的议员，可是你看到他们提案，你就会发现一件事，就是什么？你就看到他现在说，你这个提案的项目，你说是打击通膨计划，怎么跟几个月前我们否决掉的 Build Back Better 的你们的这个社会大基建的案子的项目一样？怎么又跟一年前我们在基建计划里面砍掉的那些你称之为软性基建的项目一样？你有没有知道这件事就是很荒谬，你知道吗？这件事就是一个不就事论事。如果你今天真的提出一些打击通膨的计划，我相信当然美国的政治恶斗也是蛮严重，可是我相信会有一部分比较中间派的共和党人会支持你，问题是你没有啊，你就是永远不管发生什么危机，你都是拿一模一样的案子出来，希望能够这一次能够过。这是怎么样啊？这是怎么样的脑袋啊？我真的不知道这样的脑袋是什么。好，那我们接下来讲最后一个题目。哎呀，我跟你讲，最可悲的是台湾居然还有一些自认为对美国很懂的一些自认为很懂的自媒体啊，整天吹捧拜登政府很棒。拜登政府下一个大棋啊，哇，很厉害啊。哎呀，我真的觉得很荒谬了。我跟你讲，我觉得我们N观点都是凭良心说话。有些人看不惯我们的节目就开始骂说，明晚你只会骂拜登。可是我必须说，我每一个骂拜登，我都是从发自我的良心来骂拜登，发自我的专业来骂拜登。如果纯粹只是立场不同，我会说这件事我跟他立场不同，可是没有办法说谁对谁错，就是立场不同。可是有些东西真的是蠢啊，大概就这样。好，那我们接下来讲今天第三个话题，我们来聊拜登跟中国真的要开始交易了吗？那首先呢，这个是来自于那个美中台战情室的赵君硕，大家知道吗？我真的很推荐美中台战情室这档节目，我真的认为关心美国台湾政治人都应该要去看。然后那虽然他讲的很急很快，可是真的很有料。那因为我常态都有听，它是我中文节目必听的节目之一，所以呢，我最近开始听这个赵君硕开始讲说，美国跟中国现在开始进行一些台面下的一个协商哦。那主要是什么？就是在拜习会之后，在拜习之前不是有通电话啊？之后呢，他们下面的这个像第二层的人就开始进行一些协商，就是一些部长级的就已经开始进行一些协商。 好，那当然现在这个东西没有真的对外公开，所以我比较是对外猜测。好，所以我现在讲的是美中台战情室的赵军硕大大的一个看法。他的看法是说，他说美国因为希望中国不要再支援俄罗斯，因为俄乌战争嘛，中国一直支援俄罗斯也很难结束这场战争，所以希望中国不要支援俄罗斯。所以呢，之前他们就谈话，那似乎双方有达成一些这个台面上的一些协商。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好像真的有减少对俄罗斯的支援呢。来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华尔街日报前两天有个报道，我真的是看了我也是哇吓一跳，就是他说中国的科技巨头正在悄悄的撤出俄罗斯、哦、哇，这个就是这很奇怪吧，中国跟俄国不是盟友吗、哦、这血盟不是应该力挺到底吗？中国的科技公司怎么会悄悄撤出俄罗斯呢？是不是美国跟中国在私下在谈一些东西，然后大家有要各拿出一些诚意来呢？好，以上是赵军硕的猜测，好，那我个人并不知道。好，那这个这好，那接下来我先额外岔题回答那个吴博弈的一个问题。吴博弈说打第四剂会不会抢医疗资源？我觉得是不会的，因为打第四剂打疫苗的速度远比治疗快很多，就每一个人时间快很多，而且呢其实打第四剂就打疫苗的诊所其实通常跟治疗的院所是完全是可以分开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基本上是可以完全拆开的，我个人是觉得啦。好啦，有些人说其他人没有学过经济学，那你没有学过经济学就不要乱讲经济学的东西嘛，我不就是这样子嘛。好啦，那回头来讲，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中国科技公司正在悄悄俄罗斯，那问题来了，中国会没有得到什么东西就做这件事情吗？美国有没有付出代价呢？我们来看一下，那有些是猜的，就是什么哇，之前那个众议院议长裴洛西不是要来台湾吗？但是后来发现他确诊了，那这个赵军硕觉得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啦，反正就是本来他就不应该来，简单讲就这样，确诊不来台湾。但是还有后来的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本来要发表一个对中政策的一个演说，理论上据说他本来要发表一些对中国的强硬政策，但是呢后来这个演说也确诊取消，而且确诊取消到现在也没有说要重新再讲啦。所以这个东西就让外界去猜测说，这是不是意外？这是不是意外？这是意外，还是这是一个双方谈判？那我愿意释放给你的一个善意哦。这个部分就让大家去猜啦。我说真的，我也不知道哈。我说到底他们两个是不是真的确诊取消，还是他们是真的因为说因为中国也有点帮这个俄罗斯方面给我们一点面子，所以我们也这个部分也用确诊来解决这些尴尬的一个场面。那我必须说老实讲如果只是这种程度，我觉得我也不会很在意啊。老实讲这东西都是比较表面的。我看到聊天室有人说近期美国国务院的网站也拿掉一些这个针对一中政策跟台独的一些文字说明。我觉得这种东西都是所谓的文字口惠。所以我觉得无论是不来台湾这件事，或者是网站拿掉这些讯息，我认为这些东西是口惠，我觉得我个人都不是很在意。所以如果只是裴洛西不来，或者是布林肯不演说，我觉得就算了，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值得被骂的。我不会骂这种事啦。我觉得这种事情就很类似说拜登之前不是有说我们要你敢打我们一定会保护台湾，他有点后来被认为是失言，然后但我那个时候有放烟火吗？我也没有放烟火。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就说你知道拜登政府，赵军硕常常批评拜登政府一件事，就口头很会讲啊，但是口头讲的最后都其实都没做什么。所以你知道我觉得拜登政府上任这两年的确在口头上面释出了一些对台湾的善意，可是最后到实质都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他之前说要帮台湾的代表处改名，到现在有改吗？也没有改哦。所以这个就是我跟你讲，如果只是这种东西，我觉得也不用骂。我觉得政治啊，总是会有一些来来回回哦。那你也不可能期待拜登政府 如果真的要跟中国谈判，不可能不会让出东西。就算是川普政府，如果跟中国谈判，你觉得他不会让一些东西吗？我觉得一定也会让嘛。哦，这个东西是这种程度是合理。那现在问题是，你让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你让的东西到底是重要的还是不重要？哦，那所以我们接下来讲，我认为接下来哦，如果他们两边真的有在谈，如果他们两边真的有在谈东西，接下来我们要担心的东西有两个影响，我觉得是比较大的担心。第一个影响是什么？就是据说白宫现在内部在讨论可能会取消川普时代对中国加的关税，哦，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担心的事情。第二个我们要担心的是未来台湾对台湾的军售，美国这边的政策会不会开始一些做改变，哦，我觉得这两件事都是真正要担心的。我觉得这只是怎么取消演讲，我觉得不是很重要的，哦，就像网站上加了什么东西，我觉得就是好像一个看起来负面，一个看起来正面，但是这些都是小事。我觉得我比较在意的是真正影响台湾、真正影响中国的国力，跟真正影响台湾国力的东西。好，哦，所以就这两件事。首先，我们先讲取消关税这件事情哦。这件事情我觉得很不幸的，现在已经越来越有苗头了，越来越有苗头了。现在拜登政府已经开始做各式各样的预备动作了，哦，包含了他们的财政部长耶伦啊，哦，就已经开始出来。他已经喊话喊了一两个月吧，说我们现在通膨很严重，我们可能要取消一部分的关税。好，哦，这是耶伦。那第二个是拜登昨天，我刚才讲他昨天不是出来开抗通膨的记者会吗？诶，开抗通膨的记者会最后几分钟，记者问问题说你会不会取消中国的关税。好，拜登就说啊，我告诉你，我们内部有讨论啦，啊哦，就这样，我们有讨论。他不正面回答。哦，然后后来就甩头就走了，哦，就这样。所以你说，诶，拜登的说法是他没有否定，哦，他没有说我们绝对不会不取消关税，他说我们内部正在讨论，代表什么？代表其实这件事情真的是拜登政府内部正在认真讨论一个事情。好，所以我必须说未来拜登政府有没有机会在几个月内就取消一部分的对中国的关税，我觉得几率是还蛮高的，我觉得几率是还蛮高的。那这件事情呢，对于拜登来讲也是有政治动机的哦。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说通膨很高，所以我取消关税，好像我把通膨灌到川普的关税身上嘛，因为是川普时代对中国课关税的嘛，哦，所以通膨是川普的错，哦，然后拜登要不是就把通膨灌到普丁身上，要不就把拜登通膨灌到川普身上。但是你知道吗，理性上来看，川普时代的关税有真的有造成通膨吗？我们来看时间点就知道嘛。美中贸易战2019年打得最火热，在2020年初所有的关税都启动了，所以理论上要通膨那个时候就应该要通膨了吧。什么？可是实际上什么时候才通膨？去年2021年的第二季开始一点点，然后去年的下半年，2021年的下半年才真正开始比较严重的通膨。诶，如果是关税造成通膨，那为什么2020年跟2021年的上半年都没有什么通膨呢？诶，你看这重点就是来自于这边嘛。好，所以甚至有一部分的关税2019年下半年就开始，那时候也没有通膨啊。所以不可能关税是通膨的主因，然后你课了关税之后两年之后才通膨嘛，所以这根本就是胡扯嘛。而你知道吗，对拜登来讲就是病急乱投医嘛，反正我就知道我通膨被骂嘛，所以我看我现在取消关税，因为呢我做这个动作好像就是把通膨一部分的原因挂到川普身上，哦，那当然了，如果拜登政府真的取消中国的关税，哦，这对中国根本就是及时雨啊。你知道中国现在经济压力超大的，你知道吗？他们经济压力大到本来习近平要斗争这些科技巨头现在都要缩手了，因为他真的发中国经济压力真的太大，他也真的在搞不下去。所以哇，如果就在未来几个月中国的关税一部分取消，我跟你讲这对中国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活水啊。因为这个是什么，美中的这个关税战是对于中国的经济是影响很大的，哦，特别是对于这些所谓的外资的投资，哦，以及供应链的分散影响很大。所以今天关税开始取消的话，哎，这个中国就可以说服这些厂商，你们留下你，我们之后美中关系未来会很好，不会再打贸易战，是当年川普那个疯子才打关税战，我看以后不会了，好，你们可以安心在我们这里建厂，这个就会帮助到中国的就业，啊，所以我跟你讲， 哇，如果未来几个月真的取消这些关税的话，哇，习近平真的超开心的，哇，真的是就像一个在沙漠里面的人快渴死了，你居然端了一杯水给他喝，哎，然后就这样。哦，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很可惜的，就是你知道，我觉得贸易战哦是过去这十年来哦对于中国最大的一个打击，就是川普打这个贸易战。自从川普的贸易战打下去之后，中国的经济真的受创严重了啊！对不起，我收回我讲，川普的贸易战对中国的经济过去十年是第二大的打击，最大的不是川普的贸易战，最大的是习近平啊。习近平的经济政策是对于中国过去十年经济最大的打击，他的胡搞瞎搞是最大的打击，第一名。川普的贸易战是第二名啊！对不起，川普啊，那个川普大大，你的贸易战只能排第二名啊！习近平的政策才是打击中国的政策经济的第一名啊！但是现在好不容易所有的厂商都受不了这个中国的风险，要搬迁供应链，结果你现在拜登居然想要在这个时候放过中国，这会不会是一个很致命的错误呢？我个人觉得这件事是一个非常致命的一个错误，所以我只能讲哦，你知道台湾，我刚刚骂过那些台湾自以为很懂美国、很懂中国、很懂台湾的这些自媒体，他们到现在还在吹捧说，哇，拜登政府跟川普政府一样强硬呢、啊。哎呀，真的是我，你稍微有点良心，你不会这样讲哦。你会这样讲的人，就是被立场遮盖住了眼睛。哦，大概就这样。好，那这是我第一个担心的，就是担心美国可能会撤对中国的关税，可是我觉得这件事发生的几率可能有七八成，我觉得蛮高的。那很不幸哦，这件事可能真的会发生，那就送给习近平一个大礼咯。好，那第二个问题呢，第一个问题跟打击中国有关，那我担心的第二个问题是会不会影响对台湾的一个军售齁。这个礼拜有个我个人觉得还蛮重要的一个新闻哦，那我们这上个礼拜有点想讲，后来没有想聊的，就是美国本来要卖台湾一个自走炮，我们之前有讲过哦，我们有讲过这个自走炮，就是 N109A6 的自走炮车。我们之前有一集还特别称赞了这个拜登政府的对台军售，但是没想到这个军售案据说被取消了哦。那有些说法是说延期，可是我觉得取消的几率是蛮高的。那 N109A6 这个自走炮，它跟我们台湾其实有它的前一代的版本，叫做 N109 的 A5 版本。可是你知道 A5 跟 A6 版本是差很多的，哈，好，一个就是没有自驾系统的汽车，一个就是普通的车，一个就是有自驾系统的车，就这样。因为 N109A6 的版本它是有精准打击能力，就是它可以跟那个 GPS 同步定位，就可以打得非常精准。那请问这个东西要来打什么？就台湾的 N109 的 A6， 它的射程几十公里，打不到对岸嘛？它要打什么？它要打船队嘛？它是台湾，如果中国如果要登陆船团的话，就大量的这个中国登陆舰来什么？谁来轰炸他们？自走炮来轰炸，砰砰砰，或者他们在登陆滩头的时候轰炸滩头，砰砰砰，这威力很强。那而且哦。N109A6 对于台湾的最大的好处是台湾有很多台的 N109A5 好，所以 N109A5 是没有精准打击能力的，但是 N109A6 有。那你知道他们打仗是可以合作的，怎么合作？就是因为当我 N109A6 很准的打到，用同样的参数很准的打到那个点的时候，我在他隔壁五公尺旁边的另外一台 N109A5 就可以用一模一样的参数打过去。所以一台 N109A6 它可以帮助五到十台的 N109A5 都做一个精准的轰炸。所以你知道台湾虽然只买个几十台，可是这几十台能够帮助我们台湾本来有上百台的 N109 的自走炮车都变成比，就是 N109A6 是90%-100% 的精准，这些其他的车跟着打恐怕也可以达到 80% 的一个精准。诶，这个就很强哦，我跟你讲这个东西超强的。这个东西对我们的这个，如果今天中国要渡海攻击的船团真的就会被这个东西被我们的 N109 打烂。可是他们突然不卖了， 哦，然后他们说要卖我们那个海马式火箭弹，可是海马式火箭弹的用法不一样啊。那海马式火箭弹它的数量没有 N109 那么多、哦、所以它是可以精准，可是海马式火箭弹可以打到对岸哦，所以海马式火箭弹可能可以用来说、哦、我知道对岸有个雷达站我去攻击它，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他们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啦，就是说海马式的火箭弹是没有办法用来打这个船队的，船队一整片你根本你能打到多少、哦、所以海马式火箭弹也是精准攻击，但它可能是、哦、类似说、哦、我知道对方有个司令部我、哦、去轰这个司令部，就这个样子、哦、所以他们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哦、那这里就要配合一个报道，就是最近这几天美国的主流媒体都流出一份文件，这份文件是台湾军方跟美国军方在讨论军购的项目、哦、然后这个台湾新闻也有报道，就是说美国希望台湾 的军购不要再买大型装备了，应该要去买不对称作战的武器、哦、他们有特别强调什么，强调说你要去买小型的军火跟飞弹、哦、那特别是什么、哎、这次在俄乌战争里面大发神威的标枪飞弹、刺针飞弹打直升机、哦、标枪飞弹打坦克开罐头、哦哎哎啊、所以他美国就说、哎、你们应该要大量采购这些 不对称作战的一个武器啊，最适合台湾。我个人觉得美国讲的东西一部分对，可是我觉得未必是100%正确。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不对称作战以台湾的防御的概念，它的确有它的价值的一部分，可是如果台湾的军力完全100%压给不对称对战，全部单压不对称对战，我觉得风险是非常大的。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我们知道台湾现在有的我们最新的战机是要买这个 F-16V 嘛、哦、那算是 4.5 代的战斗机、哦、勉勉强强、哦、4距外的攻击能力或许可能跟 F-35 这个世代也不会差太多。 F-16V、哦、好， F-16V 就是那种很贵很重的武器，对不对？好，我们为什么要买 F-16V？ 因为我们为了要这个要维护台海的这个制空权。好啦，那你说如果按照美国的策略，他就说你不要买 F-16V 啊，你少买20台 F-16V， 我们卖1000个刺针飞弹给你。你觉得1000个刺针飞弹能够弥补20台 F-16V 的维护制空权吗？我觉得是完全不行的。齁、哦。我觉得1000枚刺针飞弹是没有办法维持 20台 F-16V 的核主力的、哦。所以你很难说在所有的状况下都是不对称作战的效果更好。齁、哦。那我举个例子来讲哦，像这次据说台湾有个海鹰直升机的一个采购案被取消、哦、那、啊、美国的说法是说，他说海鹰直升机哦，真的中共在进攻的时候你这个直升机就是靶子嘛，所以你不应该买这个，没有用。好，诶，我跟你讲这个部分我同意一部分，就是如果今天中国发出这种全面攻击、大规模空战跟登陆战，这个NH-60R 这个海鹰直升机可能的确没有太大的用处、哦、因为可能的确是很像火把的概念。好，可是难道中国打台湾就只有这种情境吗？不是吧，中国打台湾有很多种可能。我们知道常常我们在讲中国打台湾有很多种 scenario， 其中有个 scenario 就是用潜舰封锁台湾的航道、哦、就是中国用潜舰封锁台湾的航道。那海鹰直升机是干嘛的？就是用来反潜用的、啊，所以其实我想的确在中国全面攻击的时候，这个 NH-60R 直升机未必是有用的，可能是完全派不上用场的。可是如果今天中国对付台湾的打法是我就是封锁你台湾的海运、说你只要全球的海船只要进入的海运我就打下来，这个时候NH-60R 就会发挥战力了。所以你要知道齁，我只能讲战争哪有这么简单的，就是军购是要综合考量的，或许在某一种战争的情境下 A 武器会比 B 武器好，但是在另外一个情境下 B 武器可能就比 A 武器好了、哦、那我举个例子，我们再举个例子哈，我们台湾那个熊山飞弹我们觉得很厉害，对不对？我们觉得熊山飞弹很厉害，所以诶，我跟你讲，如果中国的航母、哦、想要开进台湾，熊山飞弹对它很大的威胁哦。可是你有想过熊山飞弹如果未来中国要渡海船团，还找了很多渔船，大量的中国的渔船， 然后载着他们的士兵要过海。请问这个时候熊山飞弹好用吗？就没有那么好用了哈，因为什么？熊山飞弹是打大型军舰，当然是比较划算的哈，也会比较容易打中的哈。那如果今天是对岸万船齐发，我们先不要讲这个 scenario 能不可能，但假设发生这样的状况，熊山飞弹也不是很好用哦，它可能就拿去打大军舰，在这种对海渡这种大型大量船舰登陆的时候，我们刚刚讲的自走炮就好用嘛。自走炮就好用多了嘛，好，所以其实你知道吗？不同战场的状况下需要的武器是不一样，好，所以你知道吗？我当然不能说他们这次说不卖台湾这个 N109A6 真的就是跟中国达成什么交易，未必哈，因为很多人都在猜是不是要把 N109A6 拿给这个乌克兰，哈，有可能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当然就牺牲台湾的一个需求嘛，好。那我觉得哈，我不会说哈，我不会说这个不对称作战的战力是不需要的。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台湾最需要的不对称作战的战力就是智慧水雷。哦，我跟你讲，台湾真的要买非常非常多的智慧水雷，因为我认为智慧水雷哦可以阻止中国的这个船团哦非常有效，是一个非常有效，所以我觉得。所有的不对称作战的武器面，我个人非常认同智慧水雷。然后，那至于标枪啊，什么刺针飞弹，我觉得买一些是需要的，因为某个程度真正进入城市战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抵抗能力啦。但是比起城市战，我觉得空优跟这个渡海的决战滩头这两部分的战力才是更重要的啦。所以，我必须说那个报道，我们也这个 later 我觉得讲的东西是很有限，我们也不能说未来美国对台军策真的做出非常什么巨大超大的改变，可是我只能说我个人不认同我们的全部的采购要全部都做不对称作战。我觉得如果这样做反而是走歪了，我觉得不对称作战有点像是你可能有一支特殊部队的概念，可是你不能把你所有的部队都变成特殊部队。好，那我觉得大概是这样嘛。好啦，那所以回头来讲，就是我刚刚讲这两点，就是我比较担心会不会这个拜登政府跟中国开始做一些交易之后，就是把这两件事情让步啊。第一点的这个关税，我觉得未来几个月我们真的很不幸可能会看到。那我们希望第二点不要看到了。我觉得第二点我现在还没有看到迹象，就是这一次虽然他们没有卖我们 N109A6， 可这件事情未必是跟中国的交易。好，那只是当然。一年之后，我觉得或许我们会看到更多状况吧？是不是他们也同意对台湾的军售政策做一些改变呢？我也不知道哈。那我们就看一看啦哈。那第二点，我们就没有证据的东西，就不用指控他们政府了哈。那我们一向比较就事论事啦。我知道有些拜登粉可能觉得我们是偏激的反拜登，但是我摸着我的良心，我觉得我虽然不喜欢拜登，我常常骂他，可是我大致上我认为我是有就事论事在评论这件事情。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 MULA 第206集哦，我就跟大家聊了三个题目哦，今天本来聊四个题目啦，但是没有空聊那么多，我们就聊三个题目了。那记得锁定我们礼拜五的投资好男哦，会跟大家聊算法稳定币，这个哇，这也是今天的大事了。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了啊，今天姐讲很久了，就跟大家说晚安，大家拜拜。